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新的一年的开始，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呢叫新的开始。每一年我们都有新的愿望，有一个新的开始，但是我们也知道，虽然是新的一年，虽然我们常常说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但是我们很难把过去都放下，对吗？所以虽然是说是新的开始，但是常常我们都有很多的担子，很多的过去的一些的我们可能做错了，可能我们做的不好的我们常常都背着一些过去旧的东西。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的神就为我们后来的后裔就预备了一个新的盼望。所以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念到上帝就给人类一个的应许，就将来有一个的女人的后裔就来击打这个魔鬼要上他的脚跟，上你的头就为人类预备了一个新的盼望，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在犹太人当中，他们常常就在盼望等候这位的救主的来到一个弥赛亚来帮助他们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一个的领袖帮他们脱离他们的压迫。所以犹太人他们一直都过去在等候等候等候，而上帝从太初就已经为人类预备了一个新的开始，让人能够有机会去翻身所以犹太人直接等这个机会等这个直接这个机会就是这个人物，我们当中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我们都知道这一个的预言在旧约当中不断的有这个预言，就有一位的救主来到不但来拯救以色列人犹太人，也拯救所有的人所以犹太人是在等候等候他们不知道等到现在他们还在等候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今天我们念这一段的经文就耶稣那个时候人对耶稣还不是很认识他有点就好像我们来到今天来教堂，有人刚才来念书念圣经，耶稣就来到那个会堂那个synagogue就好像平常一样有读经的时间他就拿起来，我们就叫他就念以赛亚书61章当中的两节圣经我们可能就问，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是一本在先知书当中一本很多预言这个弥赛亚来的一本的圣经，如果有机会你应该去研究一下这个以赛亚书你就发觉到当中的这一些的预言这个弥赛亚的来到是非常的详细准确。所以有人甚至怀疑这个以赛亚书不可能能够在耶稣出生以前几百年已经写成了，不可能这些预言怎么准确讲到这个耶稣他是怎么样怎么样生怎么样死所以有人甚至有些反对圣经的，就说这一本的以赛亚书是耶稣出生以后才写的。但今天我们有很多的证据，我们特别在这个古海这个 Dead Sea 我们发现了一些的古卷当中有以赛亚书几乎整本的以赛亚书他们已经确定这个是耶稣出生以前写的好几年前他们把这些古卷呢放在西雅图这个博物馆当中来展览我跟徐母跟孩子我们都开车去西雅图特别去看那本的以赛亚书的古卷。所以以赛亚书是耶稣出生之前几百年写的。那为什么耶稣那个时候人对耶稣还不认识他来到这个会堂，他就 开始他拿出有人给他一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当中有很多的章，我就问为什么他不念五十三章啊，第七章，为什么他选六十一章啊？今天我们就来看他特别讲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啊，第二节啊，来念。他首先跟耶稣说，那些人对耶稣还不认识啊。耶稣就说，主的灵啊，在我身上，因为他告了我 anoint me to 传好消息给穷人啊。The spirit anoint me upon me 啊，上帝的灵啊，在我的身上。他首先要给人家一个确定他的身份是谁啊，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来念圣经，他今天来，其实他今天就来宣告一个新的开始啊，因为这个新的开始其实就是耶稣，耶稣就是这个新的开始啊。他首先确定他的地位，他是被安立的，被高的啊，安立就是 Christ 啊，Christ 我们希腊文这个 Christ 啊 ，Christo 啊，就是啊。那个受膏者啊，也有一个翻译弥赛亚 anointed one 受膏者基督弥赛亚啊，都是同一个字的意思。所以耶稣首先就宣告他的身份，他就是这个他们的等候盼望的受膏者，这个 Christ 啊，这个基督啊，他就是他们等候的结果的盼望啊。他首先跟他们说啊，这段经文啊，今天应验在你们的中间啊。犹太人大家都知道，这一段的经文是特别来描述这一位的救主啊，他们等候的啊，这个救主。耶稣又说，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啊，就 fulfill 应验，但是我就是你们等候的。哇，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很严重的一个的宣告啊，因为他们非常的注重啊，他们所相信的上帝。所以有一个年轻人走进来，他说，我就是你们等候那位了。这肯定对当时啊这些的在会堂当中的人非常震惊。就是谁啊？啊，突然间有人走进来，我就是那个你们等候的，从上帝来的啊。他首先他确定他的身份，他就是那位的基督啊，他就是他们等候的这个盼望，一个新的开始啊。为什么我说啊，这是个新的开始？当耶稣来解析啊这个以赛亚书的六十章的时候，他就给他们一个新的解析啊，他们一直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啊，他们的想法跟耶稣跟他们的解析不一样。耶稣又给他们这个他们的信仰啊，他们的宗教啊，一个新的演绎啊。首先耶稣说，我来就是传这个好消息 ,good news, 好消息是 good news, 我们今天英文翻译这个英文evangelism, 就是这个好消息希腊文是 evangelio, evangelism, 我们英语的 evangelism 就是从这一个字好消息 ,good news, 今天我来传一个好的消息给贫穷的人。犹太人他们当然明白贫穷的人，因为他们都是很多大部分的人都是贫穷的人，因为他们一直都受其他的人来其他国家这个强国来压迫所以大部分的来跟耶稣接触的人我们都从圣经当中看到都是一些贫穷的不是很富有的都是一些比较低草根的家庭的人地位的都没有地位的可能今天我们要说耶稣来传这个好的消息给贫穷的人，我们大部分的加拿大人也不是很贫穷 因为在加拿大可能就是你没有工作了也不会很贫穷，因为政府会给你很多的很多的钱所以有人计算过了，就是你没有什么从来不工作了，你老的时候呢叫政府要给你不少的钱啊，那些钱当然从我们这其他人来的哈，政府没有钱的，所以大家让你不会太穷啊。所以你看到耶稣说我传这个好消息给贫穷的人，这跟我们有关系，我们都也可能不算富有，但是也不算是贫穷吧啊，我们在加拿大也算是一个富有的国家，我们有这么多的石油有这么多的黄金、铜矿、钻石，我们不可能是个贫穷的国家啊。但是耶稣在这里说啊，他给他们一个新的一个解析，一个新的演绎啊。当耶稣说啊，我来传这个 good news 好消息给贫穷的人，不是你银行没有钱的那些人，那是心灵贫穷的人。耶稣给犹太人一个新的解析，贫穷不是你的银行的有多少钱不是你开什么车我们的兄弟们开的车都应该不错没有开车的要坐公车你也坐公车，我们的公车也不便宜的，我们加拿大的公车不便宜的价钱很贵的所以我们也不是走路耶稣说贫穷的乃是心灵贫穷的人，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属于他们的。耶稣在这里给贫穷一个新的解释，原来贫穷不是你有多少钱，你开什么车你的房子多大多少贫穷乃是你可能很富有，然而你心中贫穷，心中贫乏，可能你是一个心灵破碎的人 broken person， 可能心中感觉到贫穷，可能你觉得自卑，可能你觉得在其他人看不起你，或者你觉得你没有朋友，孤单，心灵的贫乏。耶稣给这个贫穷有一个新的解析，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可能你非常的富有，也不能不许可能很富有，但是你什么都有足够，然而你今天觉得你心灵非常的贫乏，你过去有很多的破碎的事情让你今天坐在这里不开心，那么耶稣说我给你一个好的消息不是你的银行有多少钱你的房子多漂亮，我给你一个好的消息，心灵贫穷的人就需要这个 good news， 我来到就是把那些被掳的释放他们freedom for the prisoners， 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还有这个奴隶很多人都有，因为犹太人一直都在给人家来管辖，所以还有那个奴隶的制度，所以当他们来等候那个救主的时候，他们等候有人把他们释放。那今天在加拿大可能我们没有这个奴隶了但是可能你每天工作都觉得我好像奴隶一样没有什么区别，我每天都要上班这个老板每天都不对我都不是很好所以你可能你每天上班都觉得你是个奴隶但是你可以fire 你的老板去找个另外，在现在找工作很容易吗？听说好吗？现在很多的地方都找不到人，所以今天你不喜欢你的老板，你可以去换一个老板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有奴隶的制度，所以他们就在等候一个救主来释放他们也有在那个时候我们在福音书要看到有一些人他们被这个邪灵为负着不能够得到这个释放，所以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常常去把那些邪灵从一些人的身上赶出来，让他们能够得到释放。路加福音 八章，我们就看到那个人被很多的鬼附在他的身上，耶稣来把这些鬼都赶到一群的猪的身上，把他释放出来他就能够恢复这个自由。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的捆绑，这个也是一个需要被掳的释放。但是耶稣说，今天我来到给这个释放一个新的演绎，不单单是那些被邪灵可能被疾病控制的管辖的人能够有释放，今天我来到，我要把你们从罪的当中释放出来，我要把你们从那个罪得着这个自由。约翰福音八章34-36，我虚虚在在的告诉你们，犯罪的就是罪的奴隶，所以神的儿子叫你们约许你们得着自由，你们就真的得到自由。可能你觉得我今天很自由，我们在加拿大没有这个奴隶的制度，我们也可以骂这个主都的，可以骂我们非常的自由。然后耶稣说，我今天跟你们讲的这个自由不是这个的自由，那是你被罪的管辖。可能在这个很自由的国家，加拿大可能比较太自由也不一定，我们很自由。然而你的心灵有没有些的东西罪来控制你，其实你是一个罪的奴隶。什么罪的奴隶？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你去做了，你不能够控制自己，你就是罪的奴隶。你应该去做的你做不到，不去做，你应该去孝敬父母，没有这个也是罪，不应该做的去做的是罪，应该去做的你不做的也是不当，耶稣说，我就把你们从罪当中释放出来。我们可能当中没人吸毒了，希望我们有些吸毒的年轻人，我跟他讲的时候，他们在这个毒品的恐惧很痛苦，不能够把自己释放。耶稣讲的是这个罪的奴隶，可能我们拿着这个手机，每天拿着个手机都不能够放下，睡觉的时候不知道谁把这个手机放在床头边的，每一个人都是我都是一起来还是还没睡觉的时候来看那个好看那个这个 WeChat 有怎么我每天大约50个 WhatsApp 的50个 WeChat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讲每天的吃饭的时候，卫生间的时候更加卫生间都不专心好像不能够控制特别你看那些 TikTok 就很更残酷 ,TikTok, 因为 TikTok 它很快嘛，不好看就看下一个YouTube 起码都有5分钟，你看了3分钟也不好看，所以看下一个，因为 TikTok 不好看下一个所以发梦的时候做梦的时候也是这样。其实我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不应该花这么多时间特别是 TikTok 的 看完以后跟没有看对人生的价值没有什么增加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起码 YouTube 你可以学一些东西TikTok 我不知道你学什么这么快我们不能够控制自己，也就是说你们的是罪的努力。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这个很自由的国家，然而很多人都在罪的努力当中不能够释放。耶稣给撒亚的一个新的，因为当时耶稣的时代撒亚的病非常的流行，我们看到有很多人耶稣就医好他他不能够看见医生耶稣让他才能够看见。所以当耶稣说我来就是医好一些看不见的人，他们很高兴，因为有很多人都需要这个医疗的服务我都是来排队医好我的眼睛不用做这个 cataract 的手术，每个人都希望来 啊，可能那个时候当然没有现在这么好的医疗了，所以可能很多啊眼睛的病可能本来不是很严重啊，但是啊因为没有这个医疗，所以眼睛很多人都看不见啊。啊，那个麻风，我们叫麻风，现在就已经是一个几乎没有的病啊，但是那个时候有麻风病啊，还有很多其他的病啊。耶稣说：“我来让瞎眼的看见。”他们可能就想，耶稣是个好的医生，因为他看到耶稣行很多医好人的病眼病的一个的神迹。但是耶稣说：“我来医好你的眼的瞎眼的，不是这个眼睛啊。”他是讲的是另外一个眼睛。耶稣说：“我来到这个世上啊，叫那些看不见的能够看见，能够看见的就看不见啊。”他们呢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他讲什么啊？就是能够看见的啊，反而成了这个瞎眼的，这什么意思？他讲什么？一些法利赛人就是一些宗教的领袖，他们对圣经很有认识的他们不是坏人来的。我们不是常常一想到法利赛人的这些不好的人其实他们都是一般对圣经很熟悉的一群的教会的人不是教会，那些会堂的人难道我们也是瞎眼的吗？你这样讲看见但是看不见，那我们看得见，那么你说我们是瞎眼的耶稣给他们一个非常的有趣的回答。如果你们是瞎眼的，那就没有罪了。但现在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还是有罪的。他们肯定听不懂了我要看着看他讲什么因为他们对圣经起码旧约了对旧约圣经很有认识，他们知道上帝的真理，但是他们没有行出来。所以你知道的没去做，没去做，你们就有罪。那些看不见他们不知道的普通的人，不熟悉这个圣经的，他们没有罪，根本他们不知道。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就是那个不是这个人的肉眼，乃是心眼，心中耶稣来到有一个新的眼力这个瞎眼不是你的眼睛身体的眼睛，乃是你心中的眼睛。他要让你心中的眼睛打开，能够看见。今天可能你能够看见很多，看得很好可能看电视看手机我没有问题眼镜也不用戴没有，完全没有问题我们都有些没有戴眼镜的很厉害，应该不会吧，应该每个人都有点问题不是没有问题我的心里没有问题耶稣说你可能对眼看得见，但是你心瞎了，看不见上帝的真理。可能你坐在这里听，我听到了声音，你听不进去，你听不明白，你没有把上帝的话语消化，你没有能够接触到上帝的话语，你没有看到这个真理。甚至可能你已经信主很多年了，可能你甚至是哲学老师，可能你站在这里讲道，团契的领袖，我知道很多的圣经，但是我的心眼没有打开，就是在听到的，就好像耶稣对法利赛人讲一样，你没有看见就没罪了，但是你们看见，你们明白，你们甚至去教导这些圣经，但是你没有去做，你们还是有罪的。让我们都能够把我们心的眼能够打开。这位的女婿太太叫看不见Rose Crawford， Rose Crawford 加拿大人，他的眼睛瞎了50年后来呢医生告诉他，我们现在有新的科技可以把你的眼医好，因为他不是生出来 吓人的。然后连小的时候因为那个病就看不见，所以吓人五十年了。所以他结婚以后呢，他都不知道他的老公什么样子啊，但是老公还是娶了他啊。五十年的吓人，后来他医好了，经过这个手术啊，这个在多伦多的医院啊，这个他是加拿大人啊，他以后也开始能够看见，他很开心啊，能够看见他的老公怎么样啊。但是有一样很可惜的，原来啊，在二十年前啊，他还没接受这个手术之前，二十年前已经有这个医学的发明，可以把他的眼睛医好，但是他不知道。所以他的后来他二十年的瞎眼呢是无辜的，不需要的啊，因为他以为他就是这样医生，所以他没有去找医生。只有他好多知道了啊，他就还是有二十年的时间不需要活在这个黑暗当中。这边上帝的真理已经，当耶稣来的时候已经给我们，让我们都看见了啊，我们不会再等不会再等，我们不用瞎眼了。耶稣就已经宣告他来的时候，就让我们心中瞎眼的看不到明不明白的真理都能够明白，都能够看见。我们不需要去等候，我们要不要还在等候，还在这个黑暗当中，黑暗当中每一天看不到上帝的真理。特别我们当中一些的朋友还没认识这个圣经的，还不是基督徒的，耶稣今天就给你这个新的这个能够看见。你不要再等候，不要在这个瞎眼当中，因为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让所有心中瞎眼的都能够看见，受压迫的、压制的oppressed 能够得到自由啊。这个犹太人最喜欢听到了 oppressed， 因为他们就是在这个 oppression 当中啊。oppressed 这个字什么定义了？我翻这个字典Westberg Merriam-Westberg 的字典说oppression 就是不公正，或是残忍的使用你的政府的权威和权力来压迫他的人民。 Cambridge 据点这个 oppression 就是以不公平和残酷的方式统治，叫人没有机会没有活的这个机会和这个自由犹太人最熟悉这个 oppression因为他们一直都在受强国的压迫722年主前722年 BC 他们被这个亚述强国强迫做了他们去做奴隶。586年 BC 主前586年巴比伦要把他们捉去做奴隶。538年波西马代波西强国要把他们捉去。63年 BC 主前罗马要把他们当作奴隶。他们非常的惨，他们都在这个压制的当中几百年生活。在罗马的时代，耶稣的时代，如果有个罗马的兵他走过，如果当天他在你旁边经过，他喜欢你的外衣，可以把你的外衣拿去有个罗马的兵，他有这个权利今天我们有人拿我的外衣，好了，我可以再去卖出他买一件新的了我这一件我应该不知道怎么把它扔掉，能够换一件新的但是当时人他们这个外衣可能就是他所要的财产了他们可能他所拥有的就是这一件的外衣了但是个罗马兵可以随便的要求你的你这个用很好给我把你拿去。一个罗马的兵他可以要求你背他的这个背囊有20公斤重，他可以要求你任何一个人帮他背他的东西走一公里因为就是他是一个罗马兵，你是个犹太人， 所以犹太人他们活在这个压迫压制的下面，他们等候一个新的领袖教他们脱离。好，今天我们来到加拿大一个地方，我们有很自由越野堂每个星期有很多新的移居我们不由他移民了，他们还没移民，很多移居朋友他们要离开他们的地方，他们来追求一个更自由的国家我相信我们大家来到这个地方要希望能够有一个更自由的地方，但是耶稣说我来带给你们的不是这个的西方，所以他们听不懂，他们以为耶稣来了要帮他们做反了，把这个罗马推翻，但是耶稣说我来不是把你们从罗马人当中来释放，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就有作战，使我不至被交给犹太人，不过我的国不是这个世界说明的。耶稣来到开始一个新的天国 A new kingdom of God， 一个新的开始，不是他们想象当中的西方。今天我们可能活在一个很自由的国家，加拿大确实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非常富有的国家应该我们没有什么的 complain 所以人还在 complain， 但是我们是非常的自由，但是在这个自由的国家，我们的心中真的是完全的西方吗？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相信每个人心中可能有不同的捆绑，所以心中的自由不是环境能够给我们的，我们可能活在一个很自由的地方，而我们的心没有自由。所以耶稣来到说我来到不是改选不是个换一个政府，我来到给你们一个新的国度，就是天国，只有当你们进入这个天国才能够有真正的自由，真正的释放。无论你在什么的国家，地上没有一个完全是自由的国家，在地上没有一个完全是西方的政府，只有你的心能够进到那个新的天国就能够得着那个真正的西方。所以耶稣给这个亚基有个新的解释，贫穷有个新的解释，犹太人当时听不懂，你们的心眼要打开，你们不是在做罪的奴隶。今天也是这样，耶稣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开心的开始已经开始了我要宣告悦纳人的喜年喜年在希腊文就亚哈号角The Ram's Horn 羊的那个角所以喜年就是吹响那个号角，所以喜年是什么时候要喜年呢？就50年，那七年就有一个安息年可不可以把这个声音 Joyce 帮我调高这个有声音的这个 video 七年就是安息年，七十九年呢就是一个喜年第50年呢就是这个喜年喜年就人有百分之地本来我压了给你50年以后你又交还给我，我可能做这个奴隶做了50年你要让我能够有自由。喜年就是吹起这个号角，当这个号角吹起的时候人就能够得到一个新的释放所以今天其实这个喜年已经开始了，因为这个号角已经吹响了所以为什么耶稣突然间这里提到这个 啊，四年呢，啊，你们可以回去看这个啊啊那个立位记啊，就能够让人有一个新的开始啊，因为不要让那些穷人永远的穷啊，因为那些有钱的他越来越有钱啊，所有的油田都是他的啊，所有这些地产都是他的啊，所有这些大的公司都是他的，那我们穷人没有机会翻身了啊。所以到50年啊，49年的时候啊，而且50年的时候啊，我欠你的钱一批欧销没有了啊，你的 visa 问我欠几十万了，哎，算了，个号角吹响了啊，你欠这个 visa 开到了不用交了啊，你的地因为从前人就所那么的拥有就是地了，谁的地最多就是最有钱呢啊。有点像今天的是一样的嘛，房子到底要要钱了啊？但是那个上帝说这个地不是你的，所以可能你没有钱，那你把这个地我给了啊，李颖啊，啊李颖就发财了啊，哇种很多的地，但是到50年，哎，算了，你又交还给我了，还欠我的钱呢，没有了，50年让人有一个翻身的机会。虽然很多的历史的学者说犹太人从来没有去跟从过这个四年，因为太难你欠了这么多钱，50年以后算了啊，我把这个地交还给你，所以他们没有去做，但是没有做不是说这个不是上帝的意思啊。四年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耶稣说啊，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了，所有你犯的罪，耶稣来到就说算了，哎，谁帮我付啊？好像你 visa 的卡的钱，哎，还差啊几万块钱啊，你的房子的按揭还差啊100万啊200万啊，你缺个窿啊，几年的时候算了，没有了啊，有人帮你付了。上帝帮你付了我们的罪，所以洗年有个属灵的意义，就是我们一生犯的罪，谁来帮我们付这个债？耶稣说我帮你付了，所以你就算了，当这个洗年的时候，今天就是这个洗年了，就是你所要你一生犯的罪啊，不是你没有犯罪，你有犯罪好啊，耶稣带你付那个罪的代价，就是他为你死在十字架的上面。所以今天耶稣新一年的时候就提醒我们，他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就好像有一套电视剧，谁看过开端？没有人看哦，我看过，牧师怎么忙啊？时间就看电视哈 ，research 啊，不错啊，不错啊啊啊啊！通常我都不看国内的电视剧，啊，这个开端 research 这故事讲什么呢？我不会把这个结局讲给他，不会怕啊，我不会把这个结局啊，这个讲这两个年轻人，他坐一个公交车啊，上面有个炸弹。啊，首先那个女的啊，她就尝试去啊，把这个灾难化解啊，但是每一次她差不多能够把这个炸弹啊插锤的时候，她就失败，这车就爆炸，全都死掉，哎，很惨。啊，但是那个是故事嘛，但是她能够reset 的时间。重新开始到他上公车的时候，他又重新再来一次啊，然后他就因为他知道啊这样做就失败了，他用另一个方式来啊化解这个灾难啊，但是有失败这个车要爆炸啊，他要死啊，几乎死掉了，但是他又能够重回去 reset， 所以这个故事叫 reset 啊，开端，重新能够开始，哎呦，挺有意思哈。但今天上帝 啊，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啊，虽然我们开始了以后还是去犯罪，明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有一个 reset， 明天有个新的开端。我们要常常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啊，让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需要，不要受这个罪。我们一生，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还在这个罪的当中来挣扎。但是耶稣说，我来到叫心灵贫穷的人得叫富足。弟兄姐妹，你今天心灵当中是破碎的吗？耶稣他允许你，让你心灵能够得到释放。今天你是在罪的奴仆当中，还很痛苦啊，很多罪我不能够去突破。耶稣说，我给你，我帮你承担了这个罪。今天我们心中没有自由，所以我们在一个很自由的国家啊，可能是你的自我不能够释放。耶稣说，我把你释放。因为今天啊，就是新年的开始，你可以重新的来。耶稣已经把你一切的罪承担，所以你请你来到耶稣的当中，让他给你一个新的开端。 reset your life。 每一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朋友，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在你当中有一个 reset， 新的开端。让我们因为你的恩典，你的宝血洗去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有开始。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 Amen。